大家好，欢迎收听地面旅游，跟你分享多一点、深一点、广一点的旅游见闻。我是玉安，
我是伟芬。
哎，思嘉今天去印度，
好棒！
哇，好久没有去，那是一个神奇的国家，
可以体验很多不一样的。
对，但是我们今天没有讲印度。哎，有，我们会提到印度。
对，
但今天重点我们是要讲火车旅行。那上一回我们在讲火车旅行的时候，主要是请那个飞达旅行社来告诉大家，就是关于欧洲铁路的火车票的运用。
嗯，
那我个人是蛮喜欢搭火车的啦，我觉得火车不像游览车或巴士，就是你被困在一个
小小的空间
里面，然后你也不能起来走动。
而且我觉得它的晃动有一种频率，其实还蛮舒服的。
不要再讲晃动了，这个月的地震啊，希望大家平安啊！
真的真的平安。
然后就是最近不要去山区啦，其实气象署有公告说小心这样子。
对对对对，落石很危险，
加上大雨哈。
嗯，
好。那火车除了这种所谓交通运输啦、点到点啦，其实还有很多主题哦，比如说观光使用的。
嗯
哦，那景观列车，比如加拿大跟瑞士都有很多很漂亮的景观列车，然后甚至是那个景观是180度那种，
对，透明的天窗，
对，然后你就可以沿途看到很多景色的改变，然后甚至像日本也有甜点主题的列车。
哎，听起来很迷人，
就弄得像茶日式茶馆这样子，然后就有一段，然后它就是会提供给你那边有名的甜点这样子，然后感觉就是Zen 的那种，日本人很会啦，
很会经营这种气氛。
对，那还有一种就是所谓的卧铺车。
嗯，
就是你可以在那边在列车上睡一晚这样子。
嗯，
那卧铺车有分哦，有一种就是他们叫做昼夜兼行，就是早上是座位，然后晚上呢服务人员就会咚咚咚咚跑来帮你把椅子打开，帮你铺床，这种哦，就晚上就变椅子变床这样子。
嗯嗯。
那听说最早的卧铺车是1838年在英国往返伦敦伯明翰，然后伦敦兰开夏之间的头等舱。
哦。
然后日本呢，他们的那个卧铺，所以已经开始用电力驱动的卧铺车哦。第一列的卧铺电车在1967年到1968年推出来的，
嗯，
然后是称为583系列车，一样也是白天是列车，晚上就是变卧铺这样子。那2017年呢，这亚东日本就捐出两列这个列车给台湾的铁道博物馆。
哎，对，铁道博物馆有这么一个车厢，我有印象。
有印象吗？哦，对，所以大家好奇说，哎，那那个70年代的卧铺长什么样子，可以去看看。
嗯，
那现在的卧铺列车，伟芬有搭过，对不对？
嗯，不过我搭的也都是大概十几年前咯。
嗯，
有一次是去越南，有一次是穿越丝路之旅这样子。
哦，那时候走丝路很，还叫壮游的时候。
哎，是哦，是哦。
但那个卧铺大概是什么样子，你那时候搭的？
嗯，两次我印象中就是有那种上下两层，所以两侧各是就会变成是一个车厢里面有四个床铺。
哦，它是上下铺，
上下铺。对，嗯嗯嗯，那也有一次是六个床铺的。
哇，好高哦。
对，那就会变成每个人的空间相对是小的啦。
嗯嗯，
通常就是下面那一个在白天的时候大家是坐在下面的那一层。
嗯
那到了睡觉的时间才会上去把那个给掀开来。
嗯嗯
嗯，
所以它的卧铺形式是那种，比如说车厢里面它是靠近窗那边有一个小走道，然后每一个卧铺间有自己的门吗？是这样这种形式的卧铺吗？
刚刚的描述可能有一点不是很正确，应该是每一个车厢它会分成好几个房间，然后每一个房间里面是四个到六个床位这样子。对，那它的票价应该就是介于那种就是卧铺有自己洗手间的那种，算是一种套房式的嘛。
对，像是欧洲的有提到这种。
对对对，那我们的那个就是算是中间价位，其他的就会有接下来的硬卧跟
软
卧。
中国那时候是这样分，没有错。
对对对。
嗯，那越南也是这个形式吗？你搭的时候。
越南我是没有看到有 套房形式的。
嗯，
对，那可能就是车子种类它的等级的不同，可能它的最高等级就是到卧铺，因为它行驶的时间是蛮长的，一定要有卧铺。
我自己搭过是那个曼谷清迈的卧铺车，它就是比较像刚我们提到这种昼夜兼行，就是你平常白天看起来就是一般火车的样子，
哦，
就座位是这样子，然后两个面对面的位置，
嗯，
然后到大概6点多，我记得因为5点半从清迈出发，6点多7点就会有服务人员来帮忙铺床这样子，
哦，
然后就把椅子放倒，它一样上面它是本来是收起来的，然后就是它也是上下铺，可是它的列车的形式就是你可以想象就是平普通的火车，然后只是把椅子放平，把上面的那个卧铺放下来这样子。
所以是两个人而已吗？
没有，就是就一整个车厢的椅子都可以放倒。
好哦，欸，那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形式。
对，然后你中间还是走道，所以你要怎么样有私人空间，它就是会有窗帘，就把它拉起来这样子，然后每一个位置它都还有一个小照明跟充电座。
但
这是他们那个时候已经应该是这10年内重新改装的新的车厢这样子。对，那也曾经就是有蔚为旅游风潮啦，甚至他们国内也是。
的确，我觉得如果说不是一定要赶时间搭飞机的话，我觉得铁路是一个蛮好的选择。
对，而且因为曼谷到清迈，如果你坐巴士的话，大概也要10个多小时。
嗯，
那火车其实也差不多，那火车没有很快，所以没有比巴士省时间，但是就是你会相对舒服许多。
对对对
对。那我查到现在单趟车资大概已经涨到1100，我那时候坐的时候大概800-900块。
哦，
现在是1163这样子。
嗯哼，
好，那我们就是由俭入奢，再往上进一阶哈。就是那时候也去坐过韩国的，它是真的就是观光主题的卧铺列车，叫做韩国海浪号。那它的英文就是黑浪，就是 HAERANG。那它其实是2008年11月就是正式用作观光专用的列车上路。那目前它的那个路线有3条路线，有3天的一个路线跟2天的2种路线这样子，都是从首尔出发，那会走釜山啊，镇东京啊，江原道啊，再回到首尔。那还有一个就是走到庆州再回到首尔，那还有一个就是走到泉州，那泉州就是拌饭的故乡。走到泉州，然后顺天，然后全罗北到群山，再回去首尔这样。那我觉得最有趣的是它的餐食，因为它不是列车上的餐车供正餐给你，它是到
便当吗？
没有，它是到点的时候带你到路上去吃好吃的餐厅。
哦，好特别哦。
所以你会吃到沿线，你可能会吃到韩式生鱼片，你可能会吃到那个烤牛肉，就是依照它停点的地方，
所以就带你下去，也有一个小的 tour 这样子嘛。
对，它一个观光，比如说到庆州，他就带你去看看佛国寺啊，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就是有包餐点，
对，它是全包式的，所以我刚刚说这个是略进阶一点，它也是全包式，但它的天数也不长，就是2天就住一个晚上或2个晚上这样子。那它也有分双人房或4人房，那价格大概就是双人房大概是每个人平均下来20000多，那4人房的话就是18000有找。对，然后浴室都在厢房里头，所以你不用跑出来洗澡。韩国这个呢，我们就说是微进阶版嘛。
对对对。
好，我们今天重点其实要讲奢华列车。但奢华列车这个卧铺车，我们要讲到奢华列车的话，其实大概大家第一个印象跳出来就是
东方列车。
对，东方快车，没错。那亚洲东方快车最近应该大家都有看到新闻啦，它又回来市场上了，而且它的车厢有做一些更新，重点是呢他的那个饮食还请了江正成掌勺啊，就是让他来 就是规划这个菜单哦。然后因为他是从新加坡马来西亚上泰国嘛，
对，
所以据说就是这个沿途的料理也会跟着
改变
改变，对对对。那这个东方快车哦，其实如果大家去看一下亚洲东方快车的原名，它叫做 Eastern and Oriental Express， 然后你会发现后面又加了很长的名字，好，为什么会加这个名字呢？等一下我告诉大家哦。那其实真的东方快车它的原名叫做 Orient Express， 那你会想说东方快车那是不是就是在东方运行？
对呀，我觉得哦，这个名字好困扰哦。
嘿，其实不是哦。而且那个时候的它其实是应该说它是1883年在欧洲开始营运，然后是一个比利时人开，就是它算是一个这个路线的创办人这样子。那为什么叫东方快车？
对，我这个我在看东方快车
谋杀
案的时候就有这个疑问，然后后来我终于知道，因为以西方人的观点来讲，中东近东就是对他们来讲
就
已经
是
东方
了，
就是
东方了，没错啊，它其实那个方位相对来说嘛，
对，那叫做西方中心的看法，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那个路线其实是在当时也是创举啦，因为他是从巴黎到伊斯坦堡，
蛮长的，
很长哦。而且他其实后来中间发展到有很多停点哦，比如说他是往所谓的南方走的话，他走瑞意的那个交界处，瑞士意大利交界处，然后到那个伊斯坦堡，或从上面走个维也纳
哦。维也纳好，
对，然后中间它还会有很多停点，就是不见得你一定要从头做到尾啦，而且其实一开始它并不是一条铁路就完全建好，然后1883年就哦通到底这样子，它其实是中间当时在等于是正式营运的时候呢，中间还有几段是用轮船接旅客的
哦。好哦，
好，那但它好像是一直到1889年的时候它的铁路才算是比较完整，就是可以就是直接接驳这样子。那个时候其实它的这个发展啊一直到1930年是全盛时期。在那个时候路线也非常多，那就像那个伟芬讲，就是说它这个东方列车其实指的是近东嘛，所以它的那个最终站就是到伊斯坦堡。那其实它那时候还有一个路线是到希腊。
哦，这么厉害。
走到雅典。
后来这一条就
后来其实这好几条路线都是因为经营，因为战乱、
okay.
因为很多国境问题边境问题，
的确
对，所以它就停下来了。有点可惜啦，但是现在呢其实有一条线就是跟当初的路线一样，名字也一样，就是威尼斯新普伦东方快车。然后我就那时候在看这个名字，想说、哦、威尼斯理解，就是他会经过威尼斯。
对，
新普伦在哪里？
对耶，
对，然后想说，新普伦不对吧？难道他是到伊斯坦堡没错啊？那新普伦是什么呢？哦，原来他是在瑞意交界的阿尔卑斯山，据说是阿尔卑斯山最美丽的山隘，叫做新普伦，就是 Simplon Pass。对，就是他会走过那一段这样子。
所以可以想象他沿途的山景应该也蛮美的，
应该会蛮美的那个变化啦。因为他已经是往等于从西欧往慢慢往南欧再上来到伊斯坦堡嘛。
对，
大家想象一下那个地图，我应该地理位置还是 OK 的。好，那大家想，我刚刚有提到就是说这个还有一个叫亚洲东方快车。然后如果大家刚刚有这好像老师考试，就是你
仔细听的话，
仔细听的话，亚洲东方快车的名字是什么呢？ Eastern and Oriental Express。
对，
东方快车是什么呢？
Orient Express。
对，我们没有要教英文啦，好，但是大家就知道其实亚洲东方快车是当初东方快车的延伸路线。
哦、OK。
其实当时不止延伸亚洲哦，美洲也有
哦。是哦，
他走哪里你知道吗？美西、加拿大跟墨西哥，
那整个西岸这样子吗？
对， 但我在猜想很有可能跟欧洲一样，就是他有好几段你可以连接或是分好几段这样子。但很可惜他就是早早就 把那个经营权卖掉了，卖给一个美国公司、嗯、然后想说诶，那如果海海有继续在经营应该也不错啊，没有，他好像就消失了。
就我所知 可能有一小段还是有在经营，
还是有在经营，
对对对对，
是是
在加州沿岸我是知道 有一小段、啊嗯、
但是因为他已经完全不用东方快车的名字了、
嗯、哦 OK
对 对, 对，就是完全转这个经营。 那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关于东方快车啊，大家可能有稍微注意一下这个豪华列车新闻的话，可能会看到另外一个路线叫做怀旧伊斯坦堡东方快车，然后你就会想说哦，
所以是不一样的，
不是有一个威尼斯新普伦快车了吗？
嗯，
那这个路线是怎样怀旧呢？是车厢长不一样吗？不是哦，是东方快车现在有两家集团在经营
哦，可是都用同样的名字。
对，这很有趣，我也是这次在查资料的时候我在想说、嗯、为什么都叫东方快车，
嗯，
但是官网长得不一样。
嗯哼，
刚刚我们不是有提到说亚洲东方快车后面还跟着一个名字，就是、哦、Belmont Train。
嗯哼，
好，我要来讲这个发生什么事，其实就是商标权的问题啦。我们刚才提到就是说东方快车是1883年开始从巴黎出发嘛，
嗯
嗯，那后来呢，因为不是因为战争啊，边境问题啊，然后再加上航空交通普及嘛，所以它就是慢慢有些路线收掉一些停驶。
嗯，
那1982年的时候呢，美国有一位企业家哦，叫做 James Sherwood， 他就是修复了部分车厢、嗯，那他在那个时候推出了威尼斯新普伦东方快车。
OK，
他说这条线被留了下来。
嗯，
那后来辗转又到了 Belmont， 就是贝孟德集团手上。
嗯，
哦，这是一个蛮大的饭店经营的集团哦、
嗯，
到了他手上。那据说其实贝孟德当初他是有跟拥有这个东方快车商标的铁路公司签约，就是跟他买。你要大家知道说，东方快车不是只有列车。他还有游艇还有饭店，
对,
对,
对, 对
不对，他是全签了版权协议。
嗯，
然后但是呢就是最近2022年雅高集团 Accor、
嗯、
全面收购东方快车的名称。他想说哈，
为什么？
嘿，
就是意思是说他们闹双包，可是问题出在哪里啊？
不知道
哦，好，那反正我们就是有很多条线可以搭就对了。
现在的状况呢就很有趣哦，如果大家搜寻 Orient Express， 它就是以原本的那个商标哦，一个 O 中间有个星星 E， 这个 logo 的官网呢、
嗯、
它其实是在雅高集团底下，就是由雅高集团做营运管理、
哦、原始的那个是雅高集团，
它后来拿走了。其实先谈的应该是以时间序来说应该是 Belmont
哦，
所以后来 Belmont 就换了名称、
嗯、哼，
所以所有的火车后面都会跟着列车的路线后面都会跟着一个名字叫做Belmont Train、
嗯、
就是哦，这是属于贝孟德集团经营的。
嗯哼，
好，所以现在呢这两家各拿了两条路线在做。
嗯，
一个就是刚刚提到的威尼斯新普伦东方快车的这条路线是由贝孟德在经营，还有一个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亚洲东方快车。
嗯
哦，这两条目前是贝孟在经营。
嗯
那雅高呢，因为威尼斯新普伦这条从巴黎到伊斯坦堡的已经被贝孟德拿去用了嘛，
对，
但是这条路实在非常的经典，所以他一样修复了列车，然后他也要运行从巴黎到伊斯坦堡，
只是走的路线不一样吗？
还不知道，因为本来他是预计说在今年的巴黎奥运的时候同步运行、
哦、
但可能不知道为什么来不及还是怎么了、哦、他就往后延了这样子。对，但是他车厢的样子都已经设计好了，
所以还没正式运行。
他还没有正式运行，预计2025年、
嗯、那他有预计说他就是预计怎么走的路线也
还没
有
出
来、嗯、
对，但是他有另外一个确定的路线就是走全意大利行程。
OK，
嗯，那意大利行程的这个名字也很可爱，就叫做 La Dolce Vita， 就是意大利人说的所谓 甜蜜生活。他们的一种态度就是在不影响别人的状况下，我要努力的享受我的人生，是好是坏都享受这样子。对，这个大家如果在意大利很多饭店，他会说他们的设计是根据那个这个态度去做设计。
OK，
对。但是虽然说经营权这个小故事哦，就是大家分开经营了，它得有一点是相同的，
就很豪华吗？
哎，对，哎，对，我不能否认这件事很豪华。还有一个就是，其实东方快车它的外车厢的颜色是非常经典的深蓝色。
深蓝色，
亚洲是墨绿色。
哦哦哦哦，
你要记得它是延伸经营路线，它是番外篇。
OK，
所以它在欧洲运行的
是深蓝色，那个那种叫做皇室蓝那种的。
哎，对，就是很沉稳那个漂亮蓝色。
OK，
不管是雅高还是 Belmont， 颜色都是蓝色。
所以到时候我去车站会分不出来，
窗子有点差别。然后那个 logo 可能应该也是会有差别的。
OK，
对，但这个点其实很有趣，因为也有国外媒体在说，同时两家在经营奢华列车，而且几乎是很相像的路线
、
这个市场竞争可以期待一下齁。
好的，
好。那我们现在讲完这个复杂，有点复杂的商场小故事呢，我们休息一下，然后待会来介绍即将营运的欧洲东方快车路线，还有在非洲跟印度的奢华列车。回来讲这个实际的列车路线怎么走哦。刚我们已经提到这个非常，这要叫什么呢？这也不是后宫争夺啦，总之商标权这种事情大家应该还算习以为常啦，就是一个有趣的品牌小故事。好，那现在在那个正式会上路的哦，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威尼斯新普伦东方快车的这条路线。那这条路线我们有提到，就是它原本就有在跑嘛，哦，它1919年开始跑，那那个时候它就是从巴黎连接到伊斯坦堡，哦，那中间可能会从可以从米兰或威尼斯出发，然后会经过那个我们刚刚提到的新普伦山隘嘛，哦，那现在的路线其实也差不多是这样子，然后它你可以定整段，比如说从巴黎订到伊斯坦堡，这样是大概是五个晚上。那你也可以订中间它不同的城市节点，哦，比如说伦敦到巴黎到威尼斯，巴黎到布达佩斯，阿姆斯特丹到威尼斯，就是它有蛮多的这个点到点的一个晚上的旅行，哦，那都是有卧铺。这个车厢呢，因为重新上路，它也重新请设计师装潢啊修复，那总共分成四个厢房，有古典厢房，然后它就是有就是比较舒服的上下铺啦，那新套房哦，就是双人床或单人床，然后配有大理石浴室。
天哪，在车厢里面
有没有觉得，哦，奢华感瞬间升级啊？然后再来就是豪华套房，那它总共是有六间，还有六间私人套房这样子，那它的装潢就是会以20年代的华丽风格为主调，20年代大概1920-1930，就是比较容易比较就是那个谁啊， Gatsby
哦，
那样的调调，然后那个时候其实也是因为这些交通工具的兴起，旅游开始变成一个时尚的事情，在那个时候，那他就是想要重现当时的所谓的黄金旅行时代的样子，那个氛围。那除了这个路线很传奇哦，就是他会经过跨过好多国家，看到不同景色， 还有一个重点，饮食。
嗯
嗯，他的饮食其实在这光我们会想说啊，当然就是卧铺就是会有一个餐车一个酒吧，
对，
没有这一辆列车它有三家餐厅
哦。它几等一下，它有多长啊？
它有多长哦？
就有三家餐厅，
对，它有三家餐厅，可是你看它的住宿厢房并不多。
哦，所以三个餐厅是三个不同特色吗？
是这样子讲。然后他的那个整个的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他的设计的风格就是1920年代嘛，
对，
所以他会有很漂亮的玻璃镶嵌啊，漆器啊，你就想象一下那个年代2030的那种奢华感这样子。然后他的那个料理是由法国的一位名厨叫做吉恩伊贝尔，好像有在法国拿到名厨竞赛冠军之类的。
嗯 嗯，
那他就是还又再加了很多法国的瓷器餐具。我想说哇，这列车好重。然后还有就是因为有三个餐厅嘛，就有不同的复刻历史菜单啦，然后还会结合当地的时令食材，然后经过路线不同，那桌上料理就会跟着改变。比如说他是这样讲说，在巴黎到维也纳呢，菜色可能就会有法国跟意大利风味。
OK，
后面还会加上一点奥地利。那欧洲人吃饭要搭酒吗？他经过的都是一些葡萄酒产地嘛，旧世界产地，所以他会有配一位专属的侍酒师。
我知道在吃饭的时候很像需要着正式服装。
对
对
对 对，
对，
对，他们其实在网络上都有写一些服装规定。对，就是你不要太随便啦。
对对
对，
对，
但也不见得一定要晚礼服，就是颁奖典礼那种晚礼服出场。但
晚礼服似乎是在餐厅的时候，
晚餐的时候
，对
对。
那平常的时候是可以叫做 smart
casual
这样，
对，就是休闲，但是要庄重啦。不要就是
夹脚拖嘛。
那如果你穿 LV 夹脚拖，我不知道会不会让你上去。开玩笑，就是其实这个各家的那个火车的预订页面，它会有一些注意事项，大家稍微注意一下。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先讲在前面好了，因为它毕竟是虽然你会觉得说，哇，这根本就是一个顶级移动的顶级饭店，
对，
只是说游轮在海上，他们在路上，但是毕竟它是在一个密闭式的交通工具里头，所以如果你需要比如说有一些什么特殊晚宴啦、特殊活动啦，或是有一些不同的要求啊，你在预订的时候就要先讲清楚。因为它不像饭店的机动性很高，你可以明天想说啊，我要来弄一个什么私人晚餐，或我要弄个什么东西，你就是马上跟那个礼宾部讲就可以给你。就是这可能你在预定的时候就要先讲好。
对，我这次是要庆祝结婚几周年。
对， 你
可能
哪一天晚上你需要有一个特别的安排。
对
对
对， 对，就事先告诉他们。
对，不然你在那个在山隘口他怎么去帮你找气球啊？就是这是对，这是跟真正的五星级或奢华饭店不太一样的地方。大家在参加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好，那刚刚提到说雅高还有另外一条正准备运行的，现在已经开放预约了，就是全意大利行程的这个，我们要怎么翻译它，就甜蜜生活列车啦，就是
可以
La Dolce Vita 的这个行程。那我们回来讲一下好了，刚刚那个新普罗我们没有讲价钱对不对？
对，
思嘉的声音在耳边问那这样是要多少钱。好，它其实像五个晚上的话，每个人双人房的话，每个人是$31。那我们刚才有讲到说它可以点到点嘛，对不对？就两个城市的一个晚上旅行，那个就是双人房哦，每人$5,300起。
大概就15万多，15-16万
一个晚上，
一个晚上，
但它也是全包，就是你在火车上，哎，对
对，好的。
是不是很奢华呀？
奢华是应该的这个价格。
所以因为你看他的服务嘛，跟他给你的体验。
对，
好，那当然他们还有搭配，这些火车都有搭配一些陆路行程啦。那因为毕竟他经营的这些集团，他本身就有很多饭店，所以他可能也会搭配他自己 露露的饭店，
对，
大家可以到官网去看一下，我在这边就不多说了。好，我们刚回我们回来讲那个牙膏的这个意大利行程哦。其实意大利行程你会想说哇，坐火车一定很浪漫，就是你的脑子会跑出很多意大利
对呀
电影的那个风光嘛， 对不对？那现在预计是2025年要开始运行，那现在在官网已经可以预约了哈。那意大利的话，我们先不讲它的路线啦，你大概就会想说哇，我在上面可以吃到
好吃的意大利料理，
没错。然后因为它又产酒嘛，
嗯，
然后我们刚刚讲到说它的那个主题就是甜蜜生活嘛，在不危害别人的状况下，享受努力享受你的日子嘛，哦，对，大概这一段很美好的旅程就是在这个氛围下开始。那当然，因为它的这个文化好像是差不多在60年代，所以它的整个车厢的设计也会是向那个年代的艺术跟文化致敬，这样子。
1960年代，
差不多，
对，就跟刚刚的那个1920再晚一点。
不过意大利是不是在那个时候是经济最好的时候啊？不太知道，
不太，
对不起，欧洲历史不太好。好，那这个列车呢，它就是有12间豪华的客舱，然后18间套房，那所有的设计都是那种那个时候流行的大胆的色块跟几何，然后用色非常的暖调性这样子，然后又你就是复古的木饰装饰天花板啊，哦，然后可以拉开变成双人床的沙发啦，
嗯，
然后还有顶灯啊，就哇，
嗯，
独立的浴缸啊，
嗯，
我就在想这些列车在运行的时候到底要耗多少的。
我在想因为现在的科技还是比较好，我想他们的那个，火车头已经不再是以前的那种蒸汽火车头嘛，我想在能力上是会比较好一点，
那个速度啊，
对，
可能比大象还慢。好，开玩笑。那这个甜蜜生活呢，它总共有6条不同的套装行程哦，就是没有像那个威尼斯新普伦这么长，就是5天，它可能你可以选1天到2天这样的行程，它都是从罗马出发啦，哦，可是它中间就是比如说是行经到威尼斯，停到菲诺港，或是威尼斯到西恩纳，
嗯，
哦，然后到带你到托斯卡尼的酒庄，或是到皮埃蒙特大区去品尝松露，
嗯哼。
那在那个站上行程的话，因为你都会到威尼斯嘛，它会带你去圣马可大教堂的私人夜间导览。
哦，对，因为白天太多人了，
没有尊荣感，
对，
哦，开玩笑。然后那还有一个就是在阿布鲁佐大区就是可以体验骑马啦，那这种就是他会把路上行程跟列车上的享受把它做一个很好的结合，这样子。 那一样嘛，我们刚才提到说饮食他们也是有配一位侍酒师啦，全部的酒都是意大利酿制，然后他的那个食材啊什么也都是当地的。那在出发之前他是在罗马的车站出发，那在他有专属的东方快车休息室，他会在那边迎接乘客，然后提供一些茶点啊，当作是这个那叫什么 Bon Voyage， 就是你的旅游平安一个起点啦。这个是意大利行程的部分。
OK，
好，
所以它就是全部都是在罗马进出就对了，
它主要的是从罗马出发。对，那我们刚才没有讲价格嘛，齁，它一般车厢的价格是每人每晚2500欧元，就差不多是84000台币。那如果你是住套房独立浴缸那种哦，有脚的那种哦，就是每晚3700欧元，就差不多是12万4000多块钱台币，12万5000多台币，
很像比刚刚的稍微便宜一点
一
点
点
点
点吗？
对，
好，5天跟2天还是有差哦。
好，那我们期待一下这个意大利的新的甜蜜生活列车。
对，看起来很不错耶，而且它的车厢设计很美。然后我们待会要讲的是印度跟非洲哦，那因为非洲的话因为猎游，所以它的观景窗真的超级大，那其实以我看那个他们东方快车两家的东方快车它出来车厢的那个规划，其实观景窗也都蛮大的。 嗯，那你就去享受这个在列车上的旅行啊，外面景观的变化这样子。
嗯，好，听起来真的有钱的话有地方花了。
欸，真的耶，就是让自己去感受一下。
对，
嗯，我们就期待有一天我们有机会去做一下这样子。
好
好好，我们来到印度。其实印度的，我们刚才开路前伟芬有在讲哦，说其实印度的火车网非常的绵密。
对，
它都是因为当时英国殖民留下来的嘛。
嗯嗯，
虽然英国人在泰姬玛哈林上打一根钢钉让大家很不爽，但是
他们还是做了一些不错的事情。
没错。好，这个印度列车豪华列车哦，叫做 The Palace on the Wheels。
嗯，
就是车轮上的宫殿。
嗯
嗯，或是宫殿列车啦，
想起来是蛮豪华的哦。
因为你看它的 logo 好可爱，它就是一台火车的那个样子，但是上面车厢是画成宫殿。
嗯嗯嗯嗯，
那他那时候有这么一句话，他说如果欧洲有东方快车，那么印度就有这一台宫殿列车。
好的，
好，它是这样比较。
嗯，
不过它跟东方快车比较不一样的是，我们刚刚提到说东方快车你可以选择五个晚上行程，或是两个晚上或一个晚上。
嗯，
你可以自己选这个行程长短。但是印度的这个宫殿列车呢，它是固定是八天的行程。
嗯，因为它是走一个完整的路线。
对对对，
嗯，
然后它是有固定日期出发，在官网上就可以看到它的那个就是日期，2024跟2025的日期都出来了。
嗯
嗯，好，那它这趟这个豪华列车呢，其实是1982年第一次推出来，然后到2017年的时候有做了一次大整修这样子。那其实在印度的这个豪华列车啊，当初就是像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它其实是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这些达官政要在使用啦，或是印度比较上流人士们。
对对对，
哦，在使用。
因为毕竟印度的阶层是分得很清楚的。
对，
你要那些权贵跟一般人坐火车，嗯，不太可能。
婆罗门才不要跟你们这些贱民。好，那个但是这些列车豪华列车啊，其实在印度独立之后它就停驶了。我在想很有可能是，我没有再去往下查为什么啦，但是推估有可能是因为主要投资者可能是外国人，并不是印度自己的铁路公司。嗯，所以他是说当时就停驶了。那一直到1981年到1982年的时候呢，这台列车是怎么又复活了呢？其实是拉加斯坦的观光发展部，他跟印度铁路局的合作计划。那我希望能够透过这样子的宫殿列车或说是皇宫列车哦，可以再一次来回到这个市场上，在观光上有更多的选择这样子。好，那它路线怎么跑呢？它八天路线是走德里，从德里出发，起讫点都在德里啦。然后它会走斋普尔，走萨瓦伊马多普尔、乌代普尔、沙加梅尔、九德普，就是所谓的蓝城嘛。斋普尔是粉红城市，那九普尔是蓝色城市。
嗯，
那再来就是伯勒德普尔、阿格拉，阿格拉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啦。
嗯嗯，
就是泰姬玛哈林在的地方，然后最后回到德里这样子。那已经讲了说它就是名字就是这么清楚嘛，就是宫殿列车或者说皇宫列车嘛，所以它的用色啊，就是内部装潢用色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传统宝莱坞的电影场景，那个王公贵族的气势，
鲜艳的饱和的颜
色，蓝宝蓝色，或是白色、金色这样子。
嗯
嗯，非常印度。然后外观它也画得很像那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大吉岭股份有限公司》。
嗯，我是没有。
很缤纷的样子啊，就是很印度，不晓得该怎么形容它，就是很印度。好，这一列这个列车上呢，它有两家餐厅，是提供印度当地菜肴。那一家叫做我觉得它命名命的好直白，就是 Maharaja。
哦，
那另外一家叫做另外一个餐厅叫做 Maharani， 就是这两家。那当然环境也是富丽堂皇啊，手工雕刻的家具啊，它用的比较多就是看起来像是木质家具，像欧洲的沙发类就比较少。
嗯哼，
然后那些色彩缤纷的壁灯啊、 挂毯啊，桃花心木相伴啊，就可以想象那个奢华感啦、啊，印度式的奢华感。那这两个餐车它的两侧都有全景窗，我们刚才讲到就是观景其实还蛮重要的，嗯，还有观景窗，然后你在吃饭的时候也可以看到景色。好，讲到餐厅呢，它的菜单上最重要，因为当初是拉加斯坦观光局去谈的嘛，它重点就是拉加斯坦的特色菜，在这个餐厅里头哦，
也是那个地区嘛，
对对对对对，没错。那它菜肴每天都会变化，然后也会因为当地的这个所谓的明星食材或特殊料理哦，来推给大家，比如说像酥油甜糕凉啊，然后坚果巴吉拉，一种像珍珠小米的东西，然后还有大家常见的扁豆，
嗯哼，
木豆跟咖喱这样子，
嗯，
然后当然就是什么坦多里烤鸡啊，微分笑了，就是这些经典的、哦、北印度料理其实 都在他的餐厅的菜单上、
嗯、
那当然也会有一些为了因应不同国际旅客，他也会有一些国际的料理菜单啦，但就是会穿插出现这样子。那有人会认为说、啊、印度咖喱其实坦白说看起来无害，吃起来也是很辣，所以他其实厨师的话他可以帮你调整这个香料跟盐的用量
哦，
对，所以你点菜的时候他可以帮你处理。
对，这个应该有考量到国际旅客。
对，因为他当初其实推出来就是想要吸引更多旅客来嘛。
好、嗯、
那这个宫殿列车的费用呢，它的淡季的话好像豪华客舱八天的行程是每个人一定要住双人房嘛，两人同行，就是每人5820块美金。
15到17。
八天嘛，但你几乎是经典路线走透透啦。
对，八天我觉得这个价格听起来 还算不错，
而且他们都是全包。
对，
还有一些陆路的参观行程。
嗯，
对，
觉得是还不错的，
可以
考
虑一下，对不对？
对对对对。
好，再来就是非洲。非洲的话大家其实比较常就想到猎游嘛，
对
啊，就看动物嘛。那非洲这一辆列车它叫做 Rovos Rail， 然后好像台湾有人翻成罗佛斯铁道，或是翻成非洲之傲，
哦，
骄傲的傲，
嗯，
我是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翻，但是
会不会 Rovos 就是这个骄傲吗？
不是，其实 Rovos 是从他创办人的名字缩写来的。
哦，好，
创办人呢就是这位 Rohan Vos 先生，他是南非人。那这个列车其实是1989年成立的，
好新哦。
嗯，它很新哦、嗯、然后它现在到截至目前为止它有提供11种行程，然后大概有2个晚上到15个晚上，
嗯，
它甚至开放包车
哦，
比如说你有什么公司团体啊，或是什么聚会私人宴会，你要包车它是可以帮你做一些客制化的日间的活动、
嗯、
对对对对对。然后这一位创办人，他我刚刚说他南非人嘛，哦，那他为什么会坐这个非洲之傲这个列车哦？主要是因为他就是一个对火车有着极大热情
哦，可以想象。
嗯，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看到他的故事哦，因为他说，其实那个主述者是他妻子的角度，就是说。嗯他热爱火车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们经常去搭火车旅行，可是旅行的时候呢，他就觉得说，哎，那这是一个不错旅行啊，打扮好好坐在餐车这样，然后发现先生去跟列车长聊天这样然后
孤单
我就想起那个美剧那个什么《生活大爆炸》里面那个主角，他有一场景也是这样，就是去搭火车，然后就把他女朋友晾在餐车，然后跑去跟列车长聊天，然后题外话。那他热爱这个火车到什么程度，到他后来就是热爱到决定要去收这些列车。
嗯，
然后你不只收列车嘛，你还要收，因为是老旧的，你要找他那个机具，对对，铁轨可能是原本的，那机具啊、引擎啊什么的，他可能就要去收嘛，差不多年代他才有办法组装在一起嘛。
嗯，
他连这个购得的这个火车引擎啊，都用他的儿女来命名
哦。
其中一辆好像机具才是引擎，就叫 Bianca， 就是他女儿的名字，这样子，就是一个对热爱火车的创办人。听说是后来只要有 行程要出发的时候，他们也有一个找到一个很旧的火车站重新改装过，有点像是小博物馆，然后在那边提供午茶点心给要出发的旅客。
嗯，
然后创办人还会来跟大家讲讲话这样子。
哦，好有趣哦。
对，就是真的是一股热情在经营这个列车。那因为他这个列车，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说他经营到现在二十多年了嘛。那它总共有三列可营运的列车，然后有双位数以上的蒸汽火车头，
嗯，
有60节以上的车厢，
好长哦。
应该是说，它这个车厢可能会因应那个路线的不同，它去做一些调配嘛。因为我们知道火车那个车厢是可以做一些应该是可以做一些增减吧，
嗯，
就是在某种程度上，
不过可以理解啦，因为火车本来就是那个是有弹性嘛，
嗯嗯嗯，
那可是它又是都是经过这种可能中间如果是列油就有一些路段几乎路上没有什么太多的停点啊什么的，嗯，那它可能就是会需要一次就运载比较大量的客，
对，然后还有它还有4架的私人飞机这样子，
是搭配，
对，搭配行程
哦，
因为它的路线非常长 哦，它虽然说是以开普敦出发为主要哦，嗯，但是我们刚才讲说它有2个晚上到15个晚上的旅程嘛，
嗯，
它有的旅程甚至是横跨好几个国家，从我们知道非洲的那个南非下面不是像一个角嘛，一个狭角，
嗯，
就从东到西这样子，
嗯嗯，
可能是走北的路线或南的路线不一定，15天他们还有那种什么叫做印度洋到太平洋的这种长时间的旅行哦。那如果说以3个晚上开普敦的行程来看的话，它就是往返开普敦跟普利托利亚，
嗯，
就是南非首都，对吧？
很像是哦。
然后它共计是1300公里，
嗯，
然后中间会经过一些半沙漠地区啊，参观维多利亚时代村庄啊，然后然后在非洲可能。在当时殖民时代很重要一个东西就是挖矿嘛，
哎，对，
钻矿或煤矿嘛，对不对？
现在还算是南非蛮大的一个产业，嗯，
对，所以他会带你去看一个那个钻矿的博物馆，
嗯，
哦，那当然到开普敦你就会看到桌山啊、魔鬼峰啊这些经典的景点，
嗯，那些猎游的那个呢
更长时间的，
可是因为像我们如果说在火车上面看到那些动物，嗯，我就过去了，这样子不好玩啊。
他会停下来让你去景观车厢看羚羊从你旁边跳过去。
他会停下来。
他会停下来。
好酷哦。
好酷对不对，嗯，然后像3个晚上的行程，我们刚才讲有开普敦到普利托利亚的嘛，
嗯，
那还有一个就是走那个维多利亚瀑布。
哦，
维多利亚瀑布据说是世界3大瀑布之一，
对对，
然后它是在尚比亚跟津巴威的国界上，
嗯哼，
然后会经过一个超级长的吊桥，史嘉最喜欢的，
史嘉不在我们都call他好几次，
对对对，好，那它还有就是横越纳米比亚沙漠的，
哦，
11个晚上的。
我觉得搭火车穿越沙漠是个好主意，
很酷对不对？
对，因为就是你自己开车真的很热，
嗯，
然后又很颠簸，那如果你要舒服，我想火车应该是最舒服的一种方式了，
没错，比四轮传动好很多，嗯，
对。
那这个11晚的行程它总长度是3400公里，嗯，那它是从普利托利亚出发，然后会到一个小镇叫做 Kimberley， 就是那个时候他们钻石热最有名的地方嘛，
嗯
哦，就是让你感受一下那时候他们采钻矿的这个氛围。那还会去那个鱼河峡谷，
嗯，
据说是仅次于大峡谷的
哦
美景，哦，啊，还有就是克拉哈里沙漠，还会经过猎豹保护区，还会去一个埃托沙国家公园。那纳米比亚除了沙漠以外，其实它当时有一个小镇是德国人去建起来的哦，19世纪的德国小镇，听说现在是保持的蛮好的，所以你可以在那个小镇上看到德国的传统建筑
哦，
好妙哦，这是叫做斯瓦科普蒙德，
嗯，
哦，那15天我们刚刚有提过嘛，就是它可能就是印度洋到 大西洋哦。那还有另外一个路线，就是它会从坦桑尼亚的首都开始跨越上比亚到刚果。
嗯，
那这个中间它就会有航班接驳了，所以为什么他说有
飞机？
飞机
哦，
对，
那样子的费用，
好，费用是多少呢？短途的话，短途的话是$1,630起。
嗯哼，
那同样房型的，比如说最基本房型的长途旅行，就是15天的，
嗯，
哦，每个人是$13,600，
30几万，将近是差不多40万。
嗯，15天，
15天
好像也很合理
啊，
对不对？
对啊。
然后你要想哦，这个人这位创办人啊，这个罗汉先生哦，他就是去搜这些车厢，他还是重建了非常精美的木板列车。
嗯，
然后这些列车其实是可以用柴油或者是用电力机车去启动的。
嗯，
那就是完全复古在所谓的殖民风格的样式啦。
嗯，
那它每一列大概就是36间客房套房。那我刚刚有讲到说，它每一间客房的景观窗都超大，大概有半身这么宽这样子。然后再加上它有那个活动空间，大家如果有兴趣去看一下他们的官网照片啊，就是那种所谓的 lounge， 就是公共休闲的那个车厢啊。
嗯，
你如果不讲在火车上，你光看那个照片，你会以为是在某个庄园的客厅这样子。
哦，好哦，
就是非常舒服，所以你真的是可以，然后看那个景观，你不会因为说是在一个车厢里头，所以你的视野受到限制这样子。
嗯
嗯，那所有的布置也都是差不多是20世纪初那个时候。
嗯哼，殖民时期，
对对对。
嗯，
那刚刚有提到说服装嘛，那他们晚上当然是希望说大家就是正式一些。
嗯，
哦，那你可能就会成为这个复古装饰的一部分。
所以也要挑一下复古风嘛。
也不需要啦，就是正式，就是舒适的正式就好。
嗯嗯，
齁，好，那我们当然也要讲到食物啊，毕竟这些都是全包式的豪华列车嘛。
嗯，
那他这个就会请来的是开普敦的名厨哦，来帮大家准备餐点。那一样都是以南非的食材为主，然后一样也是会因为经过的地区，然后就是会有不同的料理出现。你可以期待就是吃到这个跳羚，羚羊哦，跳羚的腰肉。
诶，好酷哦。
跟他们叫做卡鲁酥饼，其实就是一种比较成熟的硬质的那个 cheese 这样子。
哦，所以不是饼，是 cheese。
对，可是它的名字翻成啊，好像变成叫卡鲁酥饼。
嗯，
可是如果有熟悉南非料理的朋友可以跟我们讲一下是什么样的感觉要吃起来。嗯，然后还有一种就是用他们的当地的奶油酒去做的冻糕啊，或者是南非传统的甜甜圈啊，就你不用到南非市场去，你在火车上都有机会吃到。
嗯，
那当然啦，南非也是新世界葡萄酒很大的产区嘛，所以你在车上也可以喝到南非的葡萄酒这样子。那你就是可以看着广阔的沙漠景观跟山景，然后品尝南非的料理，听起来是不错。
不错不错，而且真的景色，其实我觉得我们对于非洲的景色不是这么的了解，因为，我毕竟离我们还是比较远，可是我在他们的官网上面看到其实那个变化是会很大的。
对
对，
对，
它还是会有比如说很绿的草原。
嗯，
或者是说变化很多的石头山丘。
对
对，那我觉得真的那个他们所经营出来那个殖民气氛还蛮值得的，
很浓厚齁。
嗯，
那这样聊下来，伟芬会想去哪一个？
现在我还
不可以贪心哦。
听起来我还蛮想去非洲的耶，
很有趣对不对？
对，
它变化很大。
对，它就是我们比较不熟悉的那种，可能以前比较小时候的那种类似壮游感也会出现。
嗯，没错，
对对
没错，而且它的车厢又还是用蛮复古的木板。
对对，
木板车厢它的奢华感跟东方快车又完全
不
一样。
不是那种细致的贵族而已这样子。
嗯嗯，而且你是站在火车上看那些动物跑来跑去。
对
呀，
听起来不错，
是吧？
好，
不晓得我们的听友有没有谁有参加过或者是体验过这些奢华列车，如果有的话我们也希望大家给我们一些回应，说哎，真的坐起来其实啊没有你们讲那么好啦，还是说哦其实超过你们讲的这些。
嗯，
好，那今天跟大家聊的列车到这边，其实列车还有很多种啦，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景观列车、冰河列车啦，哦，特别的那个主题列车。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许我们以后也可以找相关题目来跟大家聊一聊。
嗯，
好，那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在各大 Podcast 平台订阅我们，或到脸书 IG 按赞追踪。我们现在在 YouTube 上面有频道哦，请大家订阅，按下小铃铛，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们。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拜拜。